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我们接着了看这一小段最后的一首偈啊，第24首。若见大乘，当愿众生恒守正念，习行众善。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给我们说，守往正法，实曰大乘。大乘在现在的术语讲呢，分管全国一部分的事务啊，就比如像这个国务院里面的部长啊，这个都是大臣。管内政的内政部，管全国的。啊，管教育的有教育部，管财政的有财政部，啊，管外交的有外交部，啊，管全国宗教的虽然是一个宗教局，它也是大臣。啊，为什么他管全国的？啊，那么是大臣。最重要的守王正法啊，这玩意儿国家的啊，国家的宪法了，宪法是根本大法了啊，一定要遵守啊，国家有善政利益人民啊，利益世界啊，像现在中国这个国家啊，领导人提出的总的方向啊，总的原则。和谐社会，和谐世界啊！那么国家宗教局这是大臣啊。上个月在杭州举办的世界佛教论坛，这是善政。啊，这个不但是把这个善政呢在全国推行呢，影响到全世界啊。那么接着我们又听说国家要正式创办佛教大学，都是好事情啊。那么国家承认五个宗教啊，国家承认的宗教一定是善教啊，啊，那么中国自古以来，我们大家都知道啊，啊，在宗教教育呢，我们可以说，雍正皇帝是最好的榜样。啊，我们今天讲多元文化了，就是宗教一家了，多元文化的始祖。 应该是雍正皇帝啊，他那个时候就讲三教是一家了啊，而中国的2000多年来一直都是接受三教的教育啊，儒释道。儒家的教育，汉武帝啊，把它当作国家的正规教育来教导人民啊，以孔孟的学说影响中国2000年。一直到现在，虽然比过去衰微了，可是现在这几年呢，好像又有兴起的这迹象。啊，道跟佛补足了儒家的教学，啊，儒家的教学。重点在伦理道德啊，在才艺啊，道家的教育最终要补充在因果啊，佛家的教育这个最明显的补充在智慧啊，这个诸位啊要知道。佛法所追求的是最高最究竟圆满的智慧。佛经里头有一句术语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这句话是可以翻出来的啊，为什么不翻呢？叫尊重不翻啊，这是佛陀教育的总的方向，总的目标啊，不论是这个大乘小乘呢，这是贤教密教宗门教下啊，都是以这个为目标啊。这一句话中国的意思是无上正等正觉啊，是以这个为目标的啊，无上正等正觉这一句话里面就是有三个阶段，正觉、正等正觉、无上正等正觉，这三个阶段呢啊，正觉呢啊，得到正觉的人在佛家称为阿罗汉啊，得到正等正觉的人称为菩萨，那么再加上无上正等正觉就是佛陀，这我们要知道啊。啊，华严经我们虽然才读到11品啊，啊，可是我们也学习了3000多个小时啊，这个大意多少逐渐的都明朗了啊，华严是智慧啊，华严经里面告诉我们啊，正觉的条件是什么是放下，事出事法啊，我们对事出事法了，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无的执着啊，就是事出世间一切法啊，总不外乎人、事、无这三大类 永远不再执着，这个人就是正觉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还有执着不算正觉。算不算觉呢？觉不算正觉啊。佛家这个正字号的招牌是有条件的啊，那就是说于一切法没有执着了才算正觉啊。虽然觉，你看今天科学家觉悟啊，哲学家觉悟啊，真有智慧啊啊，那很多宗教家里头也觉悟 啊。那么在佛法里面讲，婆罗门教是经典上说的，他的禅定功夫能够啊突破时空的维次啊，能够亲自见到六道轮回的状况啊，上面到二十八层天，下面到阿鼻地狱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觉啊。但是执着没放下，所以不能成为阿罗汉啊。所以佛法你看看，他的这个觉是要断烦恼，就是说觉是自性里头本来就有的啊。所以佛跟我们讲啊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，佛性是自性的，自性里面有圆满的智慧，有圆满的德能，有圆满的相好，一切具足。那为什么你会把自信这个无量无边的德相啊失掉了呢？现在搞成这个样子呢？啊，就是你起了无明。尘沙见思烦恼。啊，华严经上讲的呢，妄想分别执着。你起了这个东西，把你自己自性里面的无量无边的德能失掉了。这个失掉啊，不是真的失掉，佛家讲迷失，你迷了啊，迷了你不认识了，所以设为失去啊。什么时候你才会觉悟呢？你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，就恢复了啊，智慧恢复了，德能恢复了，相好恢复了。相好就是我们世间人讲的福报，就恢复了啊。所以佛家是一样，去这个除去障碍，除去烦恼习气，以这个为目标啊，修行所有的功夫都肯定啊，在这个地方啊，绝不是说你念多少书啊，你记得多少，不是这个，绝对不是记问之学啊，完全要恢复性。这个不能不懂啊！啊，凡夫为什么成不了佛呢？就是放不下啊！菩萨何以能成佛呢？没有别的，就是能放下啊！所以放下执着，就证阿罗汉，正觉；再放下分别，就是正等正觉，你就是菩萨。再放下妄想，妄想就是起心动念，这个放下去 你就是佛。这就真是纯真无妄的佛法了，究竟圆满的佛法了。那佛告诉我们，外面这个世界，你要是放下了执着，成正觉，证阿罗汉果，六道轮回就没有了，超越六道了。放下分别，正等正觉，十法界就没有了。在于一切法不起心不动念，就是放下了妄想，正无上正等正觉，你就回到一真法界了。在华严经里面，回到一真法界的人是什么人？佛，这个人是佛。华严经上讲的初住菩萨，初住菩萨就成佛了，破一品无明，这一份发生了。真的佛不是假的佛，他在设法界应化，众生有感，他就有应。应以佛身而得度者，他就现佛身。应以菩萨身得度，他就现菩萨身。应以声闻身得度，他就现声闻身。没有身相，能随众生心应所知量。所以是佛菩萨示现的这个相，佛菩萨没有意思，而是什么呢？而是众生心变现。正是大经上常讲，一切法从心下生，佛菩萨的相也是从我们心下生。妙到极处啊！诸位要晓得，佛没有相啊，菩萨也没有相啊，阿罗汉也没有相啊。为什么？《庆刚经》上说的，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。这个四相都破了，怎么破呢？放下了吧。我们现在为什么破？我们执着，有我相，有人相，有众生相，有寿者相，这是六道凡夫啊。如果你把这个执着放下的时候，那就是阿罗汉了。再进一步的是，那是我见、人见、众生见、寿者见，那是分别。分别放下了，菩萨了。比什么都重要啊，不能不清楚，不能不明白，你修个什么话，就是修的这个啊。所以我感激我的老师啊，第一天见面他就把修行的方法教给我了，看得破放得下了。放下见思烦恼，放下执着，就成正觉嘛，就证阿罗汉果嘛。 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，就成佛了吗？凡夫成佛一念之间的，你这一念真的放下了，马上就成了。真的吗？真的啊，你看到吗？坛经上记载的慧能大师就是好例子。他见五祖24岁，五祖给他讲金刚经大概讲1/3了，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他就彻底放下了妄想分别执着，统统放下了。这一放下就成佛了，所以五祖的衣钵就给他了。那五祖的衣钵为什么不给神秀呢？神秀没放下，神秀还是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要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惹尘埃啊，没放下了。那慧能大师放下了。那我们今天真的想成就，没有别的，你要不肯放下，你再搞300年也是凡夫，再搞3大阿僧祇劫还是凡夫。啊，所以要想真正成就，不能不放下了。啊，大乘有很大的影响力了。他要做恶做善，真的是如反掌之意啊！啊，你看看《了凡四训》，了凡先生在做秀才的时候，发愿做3000桩善事，10年。才圆满。啊，以后他做了保底的知县，现在就县长啊。啊，法院呢要做10000桩善事，他一个念头就圆满了。这是什么呢？他有权呢。他那一桩善事是什么呢？减租宝坻县的农民，田租啊很重，他把它减了一半。啊，全县每一个农民都得到好处，都受益。他那一县农民不止10000人呢。啊，你看看这一个命令，一个文件，10000桩善事就圆满了。他要不做这个知县，他这10000桩善事。可能一生都做不完。你看看开头3000桩善事，10年才完成。啊，第二次又许愿的时候，做这个3000桩善事，求功名。啊，全家人一起干，4年完成。啊， 有时候一天呢做十几桩善事，没有一天不行善事啊。所以大乘要做就太简单了啊，他的一个政策一个举动是善，影响全国，你说这多容易啊！如果造恶呢，也是如此，也是那么大啊！一个不善的政策，全国人都受害。啊，那个罪过就大了。啊，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。啊，所以从前读书人，读书人唯一的出路就是做官。真正有德行的人做官的目的何在呢？积德修善，容易吗？啊，在中国，典型的人物。印光大师常常赞叹推崇的范仲淹先生啊，宋朝人，做到宰相啊，啊，做到元帅天天行善，影响太大太大了啊！一直到今天，你看家道不衰，世世代代都有贤人啊，祖宗有德。德是什么呢？教化啊，祖宗的教训，世世代代的后人都能够遵循。啊，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能体会到教育啊，教育最重要的家教啊，家教里面最重要的是身教啊，自己以身作则啊，你的儿女都看到了，都学会了啊，儿女做的跟你一样啊，下面孙子一辈学会了，世世代代都遵循，不敢改变，所以这是大臣里面最好的一个榜样啊！念念为国家着想，为人民着想，没有为自己啊。啊，范仲淹实在讲的是，这个人善根深厚啊！啊，家里的不是富有啊，也很贫穷啊，穷秀才啊。少年的时候，啊，遇到一个算命先生，几个人一起到去算命先生算命啊，啊，他就问算命先生。你替我算算，我将来能不能做宰相？算命先生听了就笑起来了，你的口气倒不小。 啊，算命先生的一笑话他呢，他立刻就改了口气。他说：“那你给我算算，我能不能做医生？”这个算命先生觉得奇怪了，你怎么从宰相一下就掉下来，掉了个医生呢？这什么意思呢？他就说了：“唯宰相跟医生能救人。”三明先生听到，你是真宰相啊，很受感动啊！啊，由此可知，从小起心动念的利益众生，没有为自己呀、啊！啊，以后的真的做宰相。啊，这是大臣的典范呐、啊！啊，救国家、救民族，啊，今天讲救全世界，要靠什么？啊，经济。工商业、科学技术行不行？现在拼命向这个方向去发展，啊，搞得全球动荡不安。这个大臣呢，有眼光、有智慧，要看得清楚啊。汤恩比不死，30年前说的啊，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没多久他就过世了，那个时候他85岁，好像他是86岁过世的。啊，就是谈到今天科学技术已经达到尖峰了，啊，他不知道这30年之后啊，科技突飞猛进的，但是他说过一句话，每一次的进步都要付出惨痛的代价。啊，那么今天早晨有个同学告诉我说，发明手机的人现在大家都用手机啊，提出严重的警告啊，说这个手机啊带在身上啊，这个常常用这个与身体健康非常不利啊，常常用手机的时候，这个5年的时候，这个人整个这个神经都麻木了啊，而且容易致癌啊，他劝人最好不要带在身上啊，妇女带在手提包上，男人最好也要带在这个公司包里头，不要放在身上啊，这个波太强了啊，常常带在身上的时候会干扰着你的内脏，而且使用呢啊，最好不要超过1分钟，真的是不得已的时候你再去使用它啊，超过1分钟以上对你身体的细胞就有伤害啊，我觉得这是发明这个手机的人良心发现了、啊、你看这就是科学的进步啊！我们想到汤恩比博士的话，付出惨痛的代价啊！常用手机的人短命啊！你本来应该活90岁的， 可能60岁你就完了。那么修人，你要付出30年生命的代价。得不偿失啊。所以今天每一样东西的发明啊，人类都要付出惨痛的牺牲啊。你像现在这个工商业发达，工业发达啊，空气的染污啊，让人们见不到蓝天白云啊，每一天生活在空气染污之中啊，通通都是减少寿命，带来严重疾病的根源。这能解决问题吗？制造问题啊。工商科技是天天给人类制造问题。制造什么问题呢？制造赶快提前世界末日啊，也就是这都是科学家讲的啊，汤恩比波所说的人类在地球上整个的消灭了，要付出这个代价。所以这个不是善啊，这是恶。现在人把恶当作善，把善当作恶，颠倒了啊！这有大智慧的人呢，他才能看得出来啊，才能看清楚、看明白，真正的善是什么呢？教育啊，教育的内容是什么呢？伦理、道德、因果、智慧。这是真善啊，这是纯善啊。那过去人他怎么做啊？他生活在真善纯善当中啊，这个里面有真乐，有真正的享受啊。一个人做，一个人得到，两个人做，两个人得到，一家人做，一家人得到，一个人做，一个人得到。啊，同学们，你们天天来听华严，啊，为什么要来听呢？善法。华严里面确确实实啊，字字句句都具足了伦理道德因果智慧啊。所以有同学来告诉我，听经管用啊，可以用在自己日常生活当中啊，可以用在生活当中啊，很得受用啊，真能得受用啊，那你就没有白听了啊。我们天天学习啊，这是方东梅先生以前教我的啊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我得到了，一天都不会放松啊。为什么呢？乐受嘛。啊，孔子所讲的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啊。啊，这个喜悦从内心里面释放出来啊。那不是从外面来的啊，这是自信里面心得。啊， 自然流露啊，同时也能帮助别人啊。自行原来就是化他，自行化他是一不是二啊，这么好的东西啊，说实在话世间人不认识，我早年也不认识，啊，方老师认识，他介绍给我，我才明白了。啊，张家大师认识，才把这个修学的方法告诉我了。啊，欺辱的方法。啊，这是天下第一善术。天下第一善法了，所以在中国历代帝王推崇，历代帝王啊弘扬，所以他那个福报有那么大，有那么长久啊。如果到哪一代的皇帝反对啊，不要这个东西了，他的政权呢就结束啊。这个诸位要看历史，你看每一个朝代末代帝王啊，对伦理道德因果智慧呀不要了，他搞什么享乐主义，完全违背信德啊，他的王朝就会被别人呢取而代之啊。这个历史可以做见证吗啊。那么小而言之呢，你这个家，你这个家是兴还是旺，就看你一家人对于这个教育啊，这中国这可以说是传统教育啊，就是伦理道德因果智慧啊。智慧就是佛教，我们今天讲也可以说宗教，宗教是智慧的教育啊。这个里面当然它有伦理道德因果在其中，好好学习依教奉行，家和万事兴啊！啊，所以大乘来提倡，就集无量福啊。那大乘要障碍呢，那就是无量过失啊，障碍教学，障碍正法的流通。果报是什么呢？这是戒经里面讲的清楚啊。啊，除了那个不善的报啊，三途果报之外，生生世世愚痴啊，愚痴无论在哪一道都要受苦受难，没有智慧呀！啊，那这一点我们不能够不警觉到啊。前面我们举的发起菩萨制药经里面所说的啊，障碍弘法，破坏弘法的道场，果报在地狱啊。离开地狱之后，到恶鬼道，到畜生道，再到人道，通通都是愚痴 没有智慧，这是什么愚报啊！纵然接触到正法，他没有能力接受。你要想，那要多么长的时间熏习，慢慢他才会明白了，啊，才会懂得了，不是一个容易事情啊！啊，所以在你造作恶业的时候，很简单。啊，很容易，这轻而易举，果报现前呢，可不得了。啊，所以这些善恶业因果报，啊，一定要清楚，一定要明了，你就会很认真去做。啊，很认真努力就修复。啊，你把这些善法，啊，尽心尽力介绍给别人。啊，在现在这个时代，比从前困难，啊，难不怕，啊，只要人能听得进去，能接受，就接受。不能接受呢，不要勉强，啊，总而言之，让人生欢喜心，啊，他能接受什么，你就介绍什么，不能接受的，不要给他，啊，跟一切众生相处，皆大欢喜啊，啊，那我们自己的心，越来越清净。啊，智慧越来越明了，明了到能看透前生后世啊！你怎么会不快乐呢？啊，实在说，人不能有贪心。人生活在世间，一生所需求的很有限呐，啊，一日需求的也很有限呐，你一天能吃多少？你能享受多少？啊，说老实话，物质方面也不过是日食三餐呢。夜眠六尺啊，哎，再大的床铺啊，你也不过是六尺深的啊，两尺宽的，你还能把你的身体放大吗？不可能的事情啊。啊，所以只要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，你才晓得，越是简单的生活，越是健康；越是简单的生活，越快乐。啊，人一生当中，真正做到没有烦恼、没有忧虑、没有牵挂、没有压力，你是多快乐。啊，不要看到这个一些富贵人，啊，虽然富贵，不快乐，啊，富贵不乐，不如贫穷快乐啊，这很现实啊，啊，贫穷快乐。啊，什么都没有，一生过得很幸福很快乐，那就很美满了。啊，绝对不是地位权势财富与这个东西不相干的。 啊，所以真正的路是读书，读书之路，不读书的人他做梦都想不到啊！你怎么跟他讲他也听不懂，为什么呢？他没有读过书，不知道读书之路。读书之路一旦尝过了，尝到了，什么都放下。你像释迦牟尼说的，帝王都不要了啊！安世高做了半年皇帝不要了，出家了。那为什么呢？比那个快乐啊，真正的享受啊！方老师讲，人生最高的享受不是帝王，不是财富，不是权势，人生最高的享受都是智慧啊！这个扩大起来讲讲，伦理道德因果智慧，这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！不欺辱境界不行呐、啊、夫子在论语上说得好啊，啊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是自己享受。啊，就是方先生讲的人生最高的享受。又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啊？那享受扩大了。啊，我这个最高的享受啊，跟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共享。啊，志同道合的人当然不多啊，不多没有关系，三个五个十个八个够了。一个人在一生当中遇到一个知己，古人讲啊，你就没有不和啊，你的生命就有价值，就有意义啊！如果一生当中一个知己都遇不到，这个人很孤单呢、啊，很可怜啊！都是实话啊！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，我们见到大臣。知道大臣修福非常方便啊！我们今天虽然不是在这个大臣的位置，但是在今天呢，科技也发达，资讯发达，我们修福修大福比从前人容易太多。啊，所以我常常劝人教人啊，好的东西做一个光碟啊，像我们现在常常劝勉别人的啊，弟子规十善业道了凡四训啊，感应篇，我们可不可以做？可以，我们读诵，做成光碟，有声音，不要有人像，有字幕，有声音有字幕，啊，这个就是有声书，啊，带着人念，好似啊，啊，这个成本很低呀、啊，印一本书要花钱不少。做这一片光碟很便宜啊，我能做十片，做一百片，做一千片啊，到处送人流通，这就习心众善啊。 轻而易举啊，为什么不干呢？啊，现在这最方便，因为大家现在不喜欢读书啊，喜欢看电视啊，电视上看人没有意思，不如看文字啊，有声音有文字，自己可以跟着读啊，一家人可以跟着读啊，那么在你的公司行号，你的员工可以跟着读啊，那工作的时间不能读的时候，你比如吃饭的时候啊，在餐厅里面可以放起来跟着读，休息的时间可以读啊，晚上回家的时候不要看些电视，电视是这样的啊，放这个光碟来读，对自己的德行的提升，智慧的增长啊，烦恼习气的消除，有大帮助啊！啊，那这些事情想想，是不是大臣做的？是啊，啊，我们也能做啊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今天就讲到这里。